小掌柜等说完了，哈腰就想捡那银子，手还没等摸到银子边上，就见练武的这啪一脚把银子给踩住了。
等一等，
哎，朋友，你是不是来会我的，想要踢我的场子，夺我的饭碗？小朝贵一听这话不对，老师，我绝没有那个意思，方才我说的是真的，为穷所迫，我就为这点银子来的。
不对，你有这么大的能耐，真格的你吃不上饭吗？你说谁叫你来的？
小朝贵怎么解释这家伙也不听，不但不听，咱那十几个徒弟还站起来，把牛皮护腕套着，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在地下把刀枪棍棒全抄起来。师傅，打他，打他！他夺咱饭碗，能让他夺了？走走！有个小子蹦过来，冰啪，给萧朝贵来俩嘴巴。哎呀，萧朝贵火旺上撞了，心说这是无赖呀、啊！哦，说话不算数，还在动手打人呢。他身子往后一撤，各位师傅，方才我把来意都说清楚了。如果你们实在强迫于我，我，
你怎么的？你还他妈想还手呢？打他！
这一声令下，带着十几个人往上一闯，把萧朝贵是困在正中。手里拎着对掐粗的棒子，真照萧朝贵身上揍。萧朝贵没办法，身形闪躲，接驾相还，就跟这些人站在一处。其实啊，萧朝贵就是不明白，有打外乡来的，不懂得广州的形势。现在广州是五花八门的地方，有中国人，有外国人。这外国人包括着英美、葡萄牙、西班牙、奥地利、印度，哪些人都有。这个天字码头更是五花八门，各种无赖也在此聚会。今儿个练武术的这帮人是谁呢？那黑胖子是著名的地赖，叫黑三。这个人呢，别看他搓杆子立场子，那坏事儿就做的太多了，什么拐骗男女呀、啊，拐骗儿童啊，有时候受别人的雇佣，还做一个黑刀手。什么叫黑刀手？就搞暗杀。另外，有时候帮着外国人还推销鸦片，跟官府他也认识。凡是熟悉他的人都不敢沾他的边儿。跟黑三一挨上就掉一溜皮呀、啊！这小子输打赢要，什么坏水都有。萧朝贵是外地人，不明白，看着那五两银子好花，你能得过来吗？今天被人家围住，萧朝贵也是事出无奈，再不还手命没了，这才跟他们动手，说也该着出事。黑三手下有个徒弟，手里拎着个大棒子，蹦起来照萧朝贵后脑勺就是一棒子。这棒子打得真狠呐、啊！真要给打上，不说把脑袋揍碎了，反正这人呢也得瘫痪。萧朝贵眼往前面看着，忽然听见背后恶风不善，他有经验呢，急忙闪身往旁边一躲，哎，唰一转身，这一棒子没揍着他。你说多巧，正好那黑三在前边呢，刚要打萧朝贵，萧朝贵这一躲，这一棒子正撂他脑袋上，耳轮中就响，啪，把黑三的脑袋造了个裂纹，花红脑子当时就出来了。这小子两眼一翻，咯楼一声就死于非命，人命关天呐。老百姓一看，哎呦，可了不得，死了人了，黑三打死了，黑三人打死了，哇啦一阵大乱。萧朝贵一看也傻了眼了，站在那块跟瘸子一样，动不了地方了。 活到二十七八岁没遇上过这事儿。正在这时候，就听人群里有人喊：“别让他走了，抓住他，送到官府。”闹了半天，本地面的官人也在人群里头呢。方才看热闹没进来，一看出了人命，这些人出来了。当头的人姓许，叫许涛，领着四五个马快，不容分说话呢，把萧朝贵给锁上了。
你哪来的？
打官司。各位不怨我，
什么不怨你？不因为你能死人吗？带走带走带走。
你说倒霉不？就这样，萧朝贵打了人命官司，被带进广州府。哎呀，一进了衙门呐，这可真是人间的地狱啊！这些当差的如同虎狼，上面是拳头，底是脚，仗着萧朝贵身大力不亏，皮糙肉厚，他打几下也不在乎，就这么样把鼻子也给打破了。先把萧朝贵押到班房，这许涛到里头送信儿去了。要没有一顿饭的功夫，就听里面大老爷点鼓升堂，有人喊喝汤威，把萧朝贵带到知府衙门的堂上。往上一走啊，这当差的就喊：“跪下，跪下，跪下，背啪背啪，连踢再打。”萧朝贵赶紧跪在堂口之下，不敢抬头啊。就听上边有人说话：“
下边罪犯，听啊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“
罪名萧朝贵。”“
哪的人呢？”“
我是广东省武泉县的人。”“
那你怎么不在本县待着，跑到广州来了呢？”“
回大老爷，我家乡招了灾，没有生活出路，我到广州来谋生。”“
谋生倒行啊，谁让你打死人命？你可懂得国家的法律，人命关天。你到底是为什么？”“
大老爷圣命，小人绝不敢打死人命，这事儿不怨我。”“
什么？你这人挺能狡辩啊，明明把人打死还矢口否认。也罢了啊，本大老爷在官场多年，像你这种人遇见的多了。人是木雕，不打不招；人是苦虫，不打不缠啊。左右大刑伺候。”
把夹棍杠子就扔到萧朝贵的面前了。萧朝贵一看，完喽！虽然我没受过刑，听别人跟我讲过，这要跟我上上，我这下半截就废了。我受伤也好，我死也好，是小事儿。还有我母亲呢，我娘还在店房等着我呢。哎呀，这是有冤无处诉，没想到贪了人命的官司了，冤枉！大老爷，我冤枉！呀，这块有人下去把萧朝贵袜子扒下去，裤腿给挽上，刚上上夹棍，还没等用刑呢，萧朝贵就发现有个人急忙忙走上大堂，来到当官的耳边嘀咕了那么几句。这官就一皱眉，
明白了，
不知道嘀咕的是什么。就见当官的把手一摆：“
松刑，把他放下来。”
哎，没给上刑。
小朝贵啊，你是有病吗？
小朝贵一听，我哪来的病？我有恶病，没吃东西。这官怎么问我这个呀？ 萧朝贵是实在人，赶紧往上叩头。大老爷，小人没病。
哎，没病，好啊，你要再说没病，我就给你上刑。有没有病？我
这么回事儿。萧朝贵一想，听大老爷问话的意思，要有病就不上刑了，干脆顺水推舟吧。回大老爷，小人有病。
哎，这不就结了吗？官不睬病人啊，既然有病就免于动刑，你这人命官司听候处理，来啊，定轴收监。
就这么的把萧朝贵压起来了。一进那监狱，更不是人待的地方，可里边那个狱卒啊比狼还狠呢、把萧朝贵就锁到个马桶上头了，想要直腰直不起来，蹲还蹲不下，让你活受蹲。刚给他锁到号里头，哎，时间不大，就听有人喊王头王头，就把那狱卒叫出去了，可能嘀咕了那么几句，狱卒咧着嘴回来了。
您姓萧，叫萧朝贵啊。
哦，
您看看，这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来来来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嘎嘣一声把锁链子给打开了。您请到这屋，请到这屋。感情这监狱也有优待号，把萧朝贵放到那屋去了。
哎呦，这屋里头有一张床，有张小桌，两把椅子，茶壶茶碗。哎，屋里还真挺干净，往床上一走，被窝褥子也挺整齐。
就见那狱卒满面陪笑，萧爷，您委屈委屈，你就住在这儿吧啊！怎么办呢？出门在外不容易，您这人命官司我听说了，这不是您打的，是他们自己自伤。
可话又说回来喽，人命啊，就是自伤，也得调查清楚才把你释放了啊！
委屈委屈，先住在这儿，一会儿我给您准备吃的。
萧朝贵啊，心里头琢磨着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可认识不少人，也都打过官司，这个监狱就是活地狱啊，多么强壮的人打几个月官司回去，甚至都半身瘫痪，后半生都得废了。也听说过这里边有优待的，那可得有钱有势的，不给官府运动好了，得不着这个待遇。我这怎么回事？广州我俩眼一抹黑，谁也不认识，他怎么狱卒对待我这样？心里不明白。哎，头一天就这么呼啦巴嘟的睡了。等到第二天，狱卒进来要给他端了四个菜，萧朝贵就问头：你们这么对待我，这为什么？
你还不知道为什么呢？将来你就清楚了，将来就明白了啊！这人家告诉我了，不让我说，这我可不能说。吃饭吃饭吃饭，
真是萧朝贵糊涂啊！有时候萧朝贵想起自己的母亲来，现在是饿着呢，是干什么呢？能不能让人撵出店房啊？这心就堵个嘎子，偷偷的掉几点眼泪，盼着吧，一日两，两日三，萧朝贵就蹲了两个月的监狱。这两个月正好比度日如年，比20年还长。这天他起来刚松完口，那狱卒进来了：
萧爷，恭喜恭喜，大老爷一会儿就升堂，你的官司完了，今儿个放你出狱。
好，这是真的？
那还假得了，我能胡说吗？另外萧爷，我跟您说点事儿，这两个月我伺候您好和坏，您多多包涵呐，交个朋友。
这人说的真不假，时间不大，大老爷升堂了，把萧朝贵带上去，三言两语说得清楚。由于误伤 与萧朝贵无关，取宝释放。那宝早就取好了，把萧朝贵放出来了。等一来到广州府大街上，萧朝贵可纳闷了，这是做了一场噩梦吗？哎，他正站在门口，这左思右想，就叫身边背后有人拍了他一下。萧朝贵回头一看呢，闹了半天是开店的掌柜的。在过去他跟这掌柜的死不对付，因为什么呢？掌柜的老撵他呀，他欠下人家十几天的店钱。今儿个一看这掌柜的变样了，呲着牙哈着腰，满脸都是笑纹。哎呀，萧朝贵心想，大怪跑到衙门这找我要垫起来了，要不他找我干什么呢？心里正在疑惑，就听掌柜的说了：“萧爷，恭喜您呐！当然了，您是贪了官司了，可是您遇上好朋友了，我来接您来了，您赶紧跟我走吧。”哦，萧朝贵也没深问，不过就惦记母亲，我母亲现在怎么样了？哟，老太太好，身板挺硬实，昨天晚上就知道您今儿要回家，老太太给做的好吃的正等着你呢，快走吧。萧朝贵纳闷啊，跟着走吧，可是没回店房，来到西贡院街有条大胡同，门牌六号，进了个院子，这院青堂瓦舍的，有两间整齐的瓦房，院还挺大。可一进院，萧朝贵抬头一看，母亲正在院站着呢。一瞅母亲呢，穿的衣服比那阵也强了。娘俩一见面，抱头痛哭：“儿哎，肉哎，你可回来喽！把娘我都想死了。娘啊，你很好吗？哎，别提了，咱们到屋再说吧。”那掌柜的也劝：“行了，有话娘俩到屋说吧，走走走。”进了屋，萧朝贵一看，哎，这屋也挺整齐，背会褥子，桌椅板凳，明漆亮底，心说怎么事儿呢？坐下之后就问老太太，絮絮叨叨就把这两个月的经过讲了一遍。啊，萧朝贵这才明白，闹了半天自己摊了官司之后，有贵人出力帮忙，一共是两个人，一个叫钱江，一个叫何玉成。这俩人以前不认识，也没听说过。说这两个人呢，花了很多的银子，买通了官府，所以萧朝贵这么快能出狱。另外，他在里边没受罪，受优待，都是这两个人的力量。你说这两个人要把老太太从店房接出来，给找了所房子住到这儿了，屋里的东西都是人家花钱买的啊！这两个人怎么心这么好啊？萧朝贵仍然不解。这阵那掌柜的在旁边说话：“萧爷，您愣什么呢？哦，钱江钱的爷您不认识，何玉成何的爷你也不清楚，我向您介绍介绍，在广州一带跺一脚四层楼的那颤。您是初次到广州，有些情况不熟悉，您听说没？在广州有个升平社学。升平社学这是什么衙门口？哎，那不是衙门口，那是个什么呢？平英团103乡的群众，大伙儿都联合起来了，归这个升平社学领导。这里边有俩头，就是那钱江何玉成。呵，那两个人了不得，在群众当中威信极高啊，那在官府的面前也说一不二。我也不是替人家升平社区吹呀，连英国人人家都不怕。
那洋鬼子一听见生平社学四个字，那脑袋瓜子嗡嗡都直响啊。再者一说平营团，您听过没？把鬼子给打死多少啊。萧小贵以前听说过，经这掌柜的一介绍，印象就更深了。掌柜的，但不知这位姓钱的、姓何的现在何处？
哎，人家说了，
大概一会儿能来看你来
啊。昨天晚上人家给送的信儿，让我跑趟腿去接去。他们说了，本应当亲自迎接，但是与官府打交道多有不便，所以叫我代劳。您那电饭账啊，人家全给了。
小人以前对不起萧爷，冷言冷语多有冒犯，萧爷往后您还得原谅。当然萧朝贵也不能怪他，这屋里正谈着话呢，就听院里头有人朗声大笑。
萧兄回来了吧？萧兄受罪了。
这掌柜的往外一探头，哟，萧爷来了。
萧朝贵赶紧到院里迎接，他一看在头前这个人身高5尺5寸，还挂点铃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白如玉，细眉朗目，两撇黑胡，头上戴着软包巾，身穿青色长衫，圆口的鞋，手里头拿着把扇子，文质彬彬，二目放光，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。在他身边站着个人，5尺左右，个比较矮点，脸庞稍微有点发黑，两个大眼睛锃明刷亮，一条剪子骨的大辫当当到背后，手里头也拿着把扇，后头还跟着俩人。掌柜的赶紧给介绍，
小爷，您瞅这位呢，这就是钱江钱东平，我说的那个钱大爷。这位呢是何玉成，何大爷。
萧朝贵没等介绍完呢，心里一阵难过，跪倒在地，恩公，恩公在上，要没有你们帮忙，我母子二人早就冻饿而死，我萧朝贵贪了不薄之冤，也得死在监狱。多谢二位鼎力相帮，我们才有今天，我给二位磕头了。